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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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你只要用微信打救恩之声，就可以看到救恩之声为您所排列出来所有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我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借由如此方便的管道，不只是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立刻的和我们有互动。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经文，已经来到第五章了。第五章的一到十节，昨天已经完全的讲完了。今天要从第十一节开始和您一起来认识圣经的话。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我曾经和各位说过，它有五个插入的警告。我们已经也讲过了两个插入的警告，那么这第三个警告呢，是第五章的十一节一直讲到第六章的二十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借着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来认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写希伯来书的使徒责备他们不长进，责备他们离弃道理，而造成了自己的危险。好，听众朋友，希望您和我一块儿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然后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认识，认识麦基洗德，认识使徒的心意，也就是神的心意。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来看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拒绝成长啊。圣经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一章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好，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十节，也就是昨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麦基洗德他的等次就是神儿子和君王的等次，当然比亚伦的等次更高了。麦基洗德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提到他， 这一位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也谈到了他。这个人的身份是君王，他是耶路撒冷王。当亚伯拉罕带着家丁318个人打败了那五王之后，亚伯拉罕回来了，那经过撒冷，那么这位撒冷王，这位麦基洗德就拿着饼和酒出来为亚伯拉罕祝福，而亚伯拉罕呢就将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可见这位麦基洗德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或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位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还会再介绍他。这位王是无父无母，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族谱。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啊，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做大祭司，他不是照着人间的大祭司的这个血统来做的，他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我们的主不是亚伦之派，他是犹大之派，但是呢我们的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一个永远的祭司，做一个比亚伦的等次更高超的祭司。而这个祭司呢，这个职分呢是永远的，因为人间的大祭司除了有自己的软弱，他们的命也不见得长，他们死了以后别人来继位。但是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没有犯过罪，并且他永远不会死，所以他会永永远远的为我们祷告。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是比所有的祭司更美的大祭司。但是对于属灵深奥的事，那个时候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不能领会，所以这位使徒呢写到这里就好像写不下去了，于是他就插入了这一段的警告。他说十一节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这个难以解明的原因并不是在写信的人使徒不会解明，乃是在听的人这一方面他们首先是听不进去。因为听不进去的缘故，那就是表示他们对于属灵的事不追求长进。正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礼拜天来一来，其他的时候圣经就是放在那里，有时候他们去礼拜堂圣经也不带，他们呢只是来听一听，他们并没有想要深入的认识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不喜悦的一件事。就像在许多的基督徒，当他们被圣灵感动，愿意归在基督耶稣的名下，他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心灵实在是饥渴慕义，听到呢也是十分的用心，所以他们的灵生命进步得很快。但是时间久了，渐渐的有一点骄傲了，有一点自满自足了，有一点不肯更深的来追求，对于自己所未知的真理也不肯虚心的研究，所以一方面听不进去，另外一方面又不肯学习。就因为这样，他们渐渐的就贪爱世界，心中呢装满了世界上的事物而不自觉，他们还以为自己挺爱主的呢。所以我们看，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听到总是听不进去，那么不外乎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自己心中充满了自己的道理，不是神的道理，是自己的道理，而且骄傲，认为自己所知道的真不错。另外有一方面呢，之所以听到听不进去，是因为停止追求长进，失去渴慕真理的心。第三就是世界的事情霸占了他心里面的位置，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话难以明白，而且也听不进去。听众朋友，但愿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是渴慕的，因为许多属灵的真理唯有一颗属灵的渴慕的心，就是 愿意追求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接着我们看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这个学习的功夫是指他们信主的时日已经是相当的久远了，按照他们在主里面的得救的年日说，他们应当是懂得很多的圣经真理，甚至他们都可以教导别人带领别人了，哪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个小学啊，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谁都该认识的事。当然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在信仰方面神话语的基本的要道，但是他们却不懂。保罗说，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奶是我们人类在婴孩时期孩子们的食物，所以吃奶呢代表灵性幼稚，干粮呢就代表比较坚强长大成人了，行事为人不只是老练了，也真实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光景，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惜光阴，又不肯抓住机会学习追求长进，所以他们至终啊依然是一个不能够吃干粮只能够吃奶的小婴孩。他们确实是辜负了圣恩呢。我们看第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仁义的道理就是仁义是公义啊，是神的话。仁义的道理就是神公义的道理。简单来说，神的道理仁义的道理是彰显神的公义。可见这群基督徒不只是不明白神的话，当然也不能够彰显神荣耀神。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婴孩，是属肉体的，在属灵的生命中没有长进。没有长进的婴孩，他们不能够供应别人帮助别人，仅仅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慈爱，天天要得到的就是安慰的话语。他们在教会中的光景就是非常的需要别人对他们的恩待，而自己呢却不愿意摆出时间拿出能力来服侍众人，这是婴孩。可惜的是有许多基督徒他们这一辈子都是婴孩，因为他们不肯付上代价以求进步，也不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结果他们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不能够帮助别人。但是第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长大成人是成熟的表现，是成长的完全了，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窍就能够练习的通达。什么是心窍？心窍所指的是我们的心智的本能，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知觉力，我们的洞察力，这些东西都需要练习，都需要操练，不断的运用，慢慢呢才能够达到纯熟的地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一蒙恩得救之后没两下子他就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够分好歹仁义的道理非常熟练，不是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属灵的事尤其美妙，它必须经过操练，必须经过这个被操练的人他的心里说，主啊，我愿意，求你工作在我的身上。那么在不断的操练里，人会有错，但是神有恩典，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的去犯错，神的赦免就在这里。我们不小心的罪恶，神会提醒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改过，因为神要看见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神要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肉身的生命是与日俱增。这就像在路加福音提到我们的主的时候说，神与人爱他的心是一起增长的。 弟兄姐妹，我们追求主就是要专心的追求，达到目标就是长大成熟，我们可以为神分忧，而不再是一个婴孩。那么，如何才能够真的长大成熟，不再做婴孩呢？只要我们全心的在乎主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弄清楚了神的旨意，就立刻的顺服神。其实圣经上，神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当我们把口一打开，我们的脑子一片混乱的时候，就专说一些神叫我们不该说的话，心里面想的都是神叫我们不要想的事。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全心全意的来顺服神的旨意，甘愿付出代价，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是讨我们的主最喜悦的一件事。
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希伯来书第五章完全的讲完了。那么对于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实在要有许多的问题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长进呢？我知道听众朋友在收音机的旁边，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心里面是何等的希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愿意照着去做。更可贵的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借着福音广播，他们努力地充实自己，结果他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圣经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的，并不是某一些人得到某一种的装备之后，他们就是成为一个专业派，没有这回事。在我们的信仰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新约里人人都是祭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知识上要接受，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使我们能够日日更新，天天都有长进，天天都有进步。因为神是无限的，而基督的丰盛更是我们这一生搜索不尽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向着前面迈进，学习日日更新。虽然有一些人在行为上好像是永远不长进的，其实这是一件悲剧，不是一个值得效法的事。当我们的思想停止固定，不肯改变和发展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呢，很容易得老人痴呆的。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要多动脑筋，我们的脑子才不会退化。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不向前进就会向后退。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不长进向后退，我们的神就不喜悦我们。
记得天天来干
诗篇123篇第二节，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这是一则有关于向日葵的寓言故事。从前，葵花长得很难看，身体又粗又黑，浑身是毛，一点香气也没有。别的花总是嘲笑它，连昆虫们都不喜欢接近它。葵花自卑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天父知道了，便安慰他说：
抬起头，望着太阳吧，你啊，将会改变的。
于是葵花照着天父的话去做，当太阳升起，葵花时刻地盯着，从东边望到西边，没有一天停止。渐渐地，大家都发现它变了，它的花瓣 染了太阳的金黄色，它的面貌变成太阳的笑脸，并且开始结出籽粒。这些籽粒成熟后，是人们喜爱食用、芳香可口的葵花籽。
每个人在天父的眼中都是极宝贵的，我们不要再自怨自叹地看待自己，而是明白有一位永远爱你的父神，他的慈爱是恒古不变。抬起头吧，仰望他的荣光，你将会得着他的力量和鼓励的。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随时都要抬头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必定比向日葵更美，结的果子也像向日葵一样，会变成多结果子的人。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农村少有公开的教会，教牧人员只能为来到教会的人讲道，不能踏出教会传福音。因此，农村百姓的信主大多不是由教牧人员所带领，而是借由其他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基督徒都深深被你的爱摸着，火热地传福音，领人归主。愿你的爱与真理透过基督徒显明出来，使世人看见了便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做完了祷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知识，他们所要知道的是神，他们要看见这个福音，不只是听见，还要看见。所以在我们身上看不出主的性情，没有主的爱心，不行主的使命，那就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了。相信弟兄姐妹都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乃是用心追求爱主爱神，愿意荣耀主名的基督徒。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